牧师来了，眼睁不大开，还带了些火气。他把戴维·米尼奥与露西·瓦伦结为夫妇，又把侯爵丢给他的一块金子塞进口袋，然后拖着脚步出了店门，消失在夜幕下。
酒！
侯爵边下令边向店主摊开不祥的五指。
斟满酒。
酒拿来了后，他说，他站到长桌的上首，烛光下看起来犹如一座黑乎乎的山，既可怕又巍峨。他的目光转向侄女时带着异样的神情，他是记住往日的爱才产生今天的恨的。
米尼奥先生，
他举起酒杯说，
你先听我说句话，然后把酒喝下。你今天娶的老婆会使你的日子痛苦而可悲，她是个猪生狗养的坏种，会使你丢脸，使你伤心。恶魔早缠了她的身，她的眼睛、皮肤、嘴巴都透着邪气，会自甘下贱勾引人，哪怕是庄稼汉。诗人阁下，你已许下了让人幸福的诺言，喝酒吧，小姐，我总算是甩脱了你。
侯爵喝了酒，姑娘嘴里发出一声呻吟，似乎是突然受了伤。戴维手拿酒杯走了三步，正视着侯爵，看他的举止，他并不像牧羊人。他从容不迫地说，非常荣幸，刚才你称我为阁下，由于我与小姐成婚，我的现有地位，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儿，与你多少接近了，所以请问我能否指望，这样我就可以在我心里想的一件小小的事情上，真把自己当成一位确有身价的人了呢？
哼，你能指望，杨官儿。
侯爵讥讽道，那么你也许会屈尊与我打一场。戴维说着，把一杯酒直朝鄙夷地看着他的一双眼倒了过去。侯爵大人火冒三丈，怒骂一声，响得像突然吹响的一声号角。他从黑剑鞘里拔出剑，对四处乱窜的店主喊道，
那儿有柄剑，给这乡巴佬。
他又转身对姑娘发出一声令他胆战心惊的狞笑，说道，
夫人，你给我添了个大麻烦，看来同一个夜晚，我既得给你找一个丈夫，又得使你变成寡妇。
我不会击剑，戴维说，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说出这话，他脸红了。
我不会击剑，
侯爵学着他的腔调说，
那么难道我们要学庄稼汉的样子用子木棍打吗？来呀，弗朗斯瓦，我的手枪。
一名侍从到马车里拿来两只闪亮镶银的大手枪，侯爵把一只扔到戴维手边的桌上，
站到桌子那头去，
他叫道，
放羊的总该会扣扳机，能有幸死在伯贝尔杜伊家人枪口下的放羊人还没几个嘞。
牧羊人与侯爵面对面，各站在长桌的一端。店主吓得浑身筛糠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侯爵，看在上帝面子上，别在我店里流不得血呀，我的生意就完。
侯爵朝他狠狠一瞪眼，他便哑了。
胆小鬼，别再啰啰嗦嗦，你说得出话就给我们发口令。
店主扑通跪倒在地上，不但不知说什么好， 而且连嗓门也发不出声来。但看他比比划划的手势可以知道，他是在央求别动武，他还要开店，还得有客人上门。
我来发口令。
姑娘清脆的声音说，她走到戴维身边，亲热地吻他，眼睛闪亮，面颊出现了红润。他靠墙站着，两个决斗的人举起枪，等他数数：
一、二、三。
两支枪几乎完全同时响，烛光只跳动了一次。侯爵站着在微笑，左手手指插开放在桌上。戴维保持直立姿势，慢慢转过头，用目光寻找妻子。接着他像件没挂稳的衣服掉在地板上，倒成一堆。成了寡妇的小姐又害怕又绝望，无力地叫了一声，跑过去蹲下来看他。他找到了他的伤口，然后抬起头，又现出了凄惨的神情。
射穿了他的心脏，
他低声道：
哎，他的心脏。
来吧，出来上马车。
侯爵的大嗓门吼着：
不等天亮，我非把你脱手不可。今天夜晚一定给你嫁个活生生的丈夫。小姐，下一个我们遇上谁就是谁，强盗也罢，庄稼汉也罢，如果这条路上碰不到人，就嫁给我家开门的那汉子。出来上车吧。
身材魁伟的侯爵已矢志不移，小姐又披上斗篷，让人莫测高深。侍从拿着武器，几个都走出店门，上了等候在外的马车。沉重的车轮声响遍沉睡的小镇，渐渐远去了。银瓶旅社的餐厅里，不知所措的店主望着诗人的尸体直搓手。桌上24支蜡烛的火焰跳动着，闪烁着。往右的路，走出九里地，到了一个路口，一条更宽的路与这条呈直角相交。戴维站住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上了右边的路。这条路通到哪儿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决定在这个夜晚要把弗洛伊远远抛到身后。走了三里，他经过一座大城堡，这里看来刚刚有过一阵子热闹，每一扇窗口都亮着灯。出了大石头城堡门，地上有一道道车轮印，是客人的车留下的。再走九里，戴维觉得很累了，他倒在路边一堆松树枝上睡了一会儿。醒过来后，又沿着这条陌生的路往前赶。就这样，渴了喝口小河的水，或者向放羊人讨杯水，饿了吃好客的庄稼人招待的黑面包，夜晚地当床，或者睡农家的干草堆。他沿着这条大路接连走了五天，终于他过了一座大桥，踏进了向往的城市。全世界这儿造就的诗人最多，毁灭的诗人也最多。听到巴黎用低沉的音调向他反复哼着欢迎曲，由人声、脚步声、车轮声组成的欢迎曲，他的呼吸急促起来。 戴维在康帝路一所老房子靠顶的阁楼里租了间房，坐到一张木头椅子上开始写诗。这条路上原来住的人高贵显赫，现在住的人已没落颓靡，屋子很高，气派不减当年，但已经破败。许多房间除了落的灰尘和挂的蜘蛛网，已空空如也。入夜以后，听到的是铁器叮当的撞击声，不安分的醉汉出入酒店的叫骂声。昔日贵胄名门的驻地，今天已乱七八糟，不成体统。但戴维钱囊羞涩，而这里正好房租低廉，他没日没夜的动纸动笔。一天下午，他下楼买了东西回来，拿着面包、酸奶和一瓶劣等酒。黑乎乎的楼梯上了一半时，他遇上了，或者不如说撞着了，因为那人在楼梯上没动。一个年轻姑娘，很漂亮，足以打断诗人的想象。她披的那件黑色斗篷很大，敞开着，露出了里面的一件贵重长衫。她的眼神随着思绪的每一细小变化而迅速变化，片刻之间，一双睁得圆圆的、像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眼会眯缝起来，变得像吉普赛人的狡诈一样。他的一只手撩开了长衫，露出只高跟小鞋，鞋带没系上，耷拉着。他有如天仙，不能屈尊，只会迷倒你，主宰你。也许他早看见了戴维上来，在等着他去帮一把。哎，高贵的先生一定会原谅他挡在楼梯上，其实只为了一只鞋，捣蛋的鞋。嗨，鞋带总不能不系上哟，只要先生心好。诗人在系鞋带时手指颤抖着，系好以后，他本想逃之夭夭，但是那双眼眯起来，像吉普赛人的一样，充满狡诈，叫他拔不了腿。他靠在扶手上，紧抓着瓶酒不放。
你真是个大好人，
他笑着说，
大概先生是住在这屋子里的吧？
对，小姐，我想是，小姐。
那么也许住三楼？
哦，不，小姐，还要往上。姑娘的手指摆了摆，但这不可能是急躁的表示。
对不起，我真是太冒昧，不该问。先生能包涵吗？我打听别人的住处，这显然不合适。
小姐，别这样说，我住在……
不不不，你别告诉我。现在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我还是对这房子感兴趣，对这里的一切感兴趣。原来我住在这地方，我常来这里就为回想往日的快乐。你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当理由吗？
让我来告诉你吧，你用不着说什么理由。诗人有些结结巴巴了。
我住在顶层，是那间楼梯拐弯处的小房间。是前房？
小姐问，把头侧向了一边。后房，小姐。小姐轻舒口气，像是放下了一桩心事。
先生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，
他说，眼睛圆而天真无邪。
好，要爱惜我的房子。哟，现在属于我的只有记忆了。再见， 请接受我对你的帮助的感谢。
他走了，仅仅留下一个微笑和一阵芳香。戴维痴痴呆呆往楼上爬，但他又清醒过来，那微笑，那芳香还伴随着他，后来似乎也一直跟着他。这位他毫不了解的姑娘使他诗兴大发，想到了佳句描绘眼睛，歌颂一见倾心的爱，赞美全发，吟咏穿在秀气的脚上的拖鞋。他肯定是个诗人，因为他把遗忘全忘了。这位新遇到的可爱佳人又年轻又貌美，把他给迷住了。他身上的芳香令他不由得心潮起伏。某天夜晚，也是这所房子三楼一间房的桌边，围坐着三个人。房内的摆设就是三把椅子、那张桌子，还有桌上燃着的蜡烛。三人中有一个身躯魁伟，穿黑衣裳，他满脸瞧不起人的高傲神气，八字胡高高翘起，两端几乎碰着了傲气十足的眼睛。还有一位是小姐，年轻美貌，一双眼既能睁得圆圆的，像孩子般天真无邪，又能眯缝起来，像吉普赛人般狡诈。不过现在，他们像所有玩阴谋的人的眼一样，露着渴望与险恶。第三位是动手干的人，一位斗士，一位大胆急躁的汉子，满肚子火气，动辄用武力。另外两个称他为德斯罗尔上尉。这人用拳头擂着桌子，咬牙切齿说，
就在今晚，今晚趁他午夜去做弥撒时，我才不耐烦那些不顶用的计谋。我讨厌什么打信号、用密语、开密会这些个名堂。我们要背叛就堂堂正正背叛，如果法兰西要除掉他，那我们就公开杀，不要到处忙设圈套陷阱。我看该在今晚，我的话不是儿戏，我的手干得出来。就在今晚，趁他去做弥撒时。
小姐向他投过去一道赞许的目光。女人无论怎样工于心计，也会像他一样佩服鲁莽人的勇气。大个子摸摸他的翘八字胡，
上尉先生，
他说，音量大而语气惯来柔和，
这一次我同意你的看法，等待得不到任何结果，宫廷侍卫中有足够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，干起来没问题。
就在今晚，
德斯罗尔上尉重复说，又擂桌子。
侯爵，我说话算话，我的手干得出来。
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
大个子生气柔和地说，
要给宫廷里我们一边的人送信，暗号要统一，陪伴栾鱼的一定要是我们的最可靠的人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能派谁直抵南门送信呢？南门执勤的是李博，只要把信送到他手里，一切都好办。